续讲菩萨大士庄严里面的六波罗蜜之中的檀那波罗蜜。在布施波罗蜜里面，菩萨是世间的布施还是出世间的布施？这个答案应该很简单啊，菩萨是出世间的布施啊，虽然相是世间，但是他的内心是出世间的。为什么？如果菩萨的心还染着在世间的话，那菩萨还叫做解脱的人吗？哦，当然不是啊，是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才会在世间里面染着啊。但是菩萨有没有离开世间做布施？没有，他是在世间里面布施而不染着这个世间，不染着现在的布施，也不染着在未来的果报，所以这是菩萨的殊胜哦。所以这里面我们当然就区隔出来啦，布施里面有世间的布施，有出世间的布施啊。那什么叫世间的布施？世间的布施当中，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个布施的时候，有我有你，有这个东西的布施，这个叫做世间的布施。有我在布施，有接受布施的对象，甚至会比较啊，你布施这个人啊，他是没有德行的人，是犯戒的人，我布施的人德行比较高，名望比较好。在做这种接受布施的对象的比较之下，那个叫世间的布施啊。那布施在比较财物啊，你的钱那么少，我的钱那么多，你那个东西那么贵重啊，我这种自己布施的东西啊太差了，所以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变成自卑。这样的布施是世间的布施啊。那布施的时候，你看我平常修得这么好，所有布施以后的果报会很大啊。你那种啊，你这个没有修行的啊，你那么穷，穷人也可以布施吗？然后讲这种话，这样想，这样叫世间的布施。所以世间的布施就是有布施的人，有接受布施的对象，还有这个财物可得，这三样都有可得，所以叫做世间布施、世间檀。那什么叫做出世间檀？什么叫做菩萨的布施啊？菩萨的布施里面，他本身是看清楚这个能布施的我所布施的对象，还有这些财物，通通是空不可得，通通是如幻如化，所以不会把幻化当中当真实。他知道幻化当中都没有一法可得，所以没有布施的我，也没有接受布施的对象，也没有这个财物可得。所以当他这样的之下，他没有什么烦恼，他没有我，没有爱见慢，没有这些的时候，这个叫出世间。那阿罗汉们，他们有没有做过布施？有。阿罗汉不是没有布施哦，阿罗汉还是会去布施哦。阿罗汉会布施什么？布施佛法。阿罗汉会布施什么？阿罗汉布施众生无所畏，无畏施。所以我们虽然讲菩萨法，讲说菩萨要怎么利益众生，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提醒大家一些观念啊。阿罗汉对众生有没有利益？有，阿罗汉对众生有利益。这件事情我们要很知道的。曾经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啊，阿罗汉对众生没有恩，错了。阿罗汉对众生的恩无量无边啊，只是要跟菩萨比较起来，是菩萨的恩非常大非常大，大到没办法形容。阿罗汉对众生的恩已经无量无边了呢。怎么说？ 好，我们用世间来说，你看世间人，一个有持戒有道德的人，他是不是会受到大家的尊敬拥护啊？对吗？他是有道德人，他只要坐在那边，人家就会来尊敬他的。孔子有没有解脱？没有。孔子是世间的善人。阿段有没有解脱？阿段解脱。孔子的德行跟阿段比较起来，哪一个比较殊胜伟大？阿段比较殊胜，比较伟大吗？这个是没办法形容的嘛。但是你会觉得孔子好像对众生有恩哦。但是阿段难道没有吗？阿段的戒是不是很殊胜啊？持戒清净，没有瑕秽呢。阿罗汉的定里面也没有污染呢，他的三昧非常的清净呢。一个有定的人，有禅定的人，那个地方就会风调雨顺了呢，知道吗？何况是阿罗汉已经没有烦恼，断了烦恼的阿罗汉，那个有一个阿罗汉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很平安、国泰民安的呢。你看一个阿罗汉，连天人都会下来请法，会恭敬礼拜。你看这个阿罗汉对众生有没有恩？有，阿罗汉的恩非常大。你看迦叶尊者，他在托钵行化的时候，他要给贫人、贫穷人种福田啊，连天王、帝释跟他的王妃、天后一起都下来，变化一个婆罗门。很好像很穷的一个婆罗门来供养迦叶尊者呢，用天的食物来供养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一奇怪，贫穷人怎么有这么好、这么香的食物？一入地一观察，知道我原来是帝释来供养啊。那天地夫妇来供养迦叶尊者，问说：为什么你们天王都还这么不辞辛劳来供养，而且变化成这么穷、这么贫穷？下贱的人的身来供养，那两个天王天后就讲说：我们看到这么好的福田，我们当然要赶快种福田啊，有好福田就要赶快布施供养了、啊、还可以等吗？所以阿罗汉对众生有没有恩？阿罗汉做众生的福田啊，非常非常的殊胜啊。他的持戒，他的修定，持戒定修定，还有智慧解脱，解脱自见，五分法身非常的殊胜，对众生有恩，所以他是我们的圣宝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因为菩萨法而否定声闻法，否定阿罗汉，否则我们还没有得到菩萨法的功德，我们已经造下恶业了，这是不对的。这是大师在这边要千交代万交代，虽然现在是讲菩萨法，但是阿罗汉是我们的身宝啊，菩萨身也是我们的身宝，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的。那在这边我们知道，如果阿罗汉在说法的时候，他事实上也是出世间的布施，因为他不会染着这些功德，也不会染着我对你布施，我只对富人布施，或者说我会选择性的布施说法，没有，他还是有缘就为他说法，有缘就去做他的福田。虽然说迦叶尊者是要给贫穷人种福田，但是那是因为他的悲心，天地用个富有的人来布施供养，他照样会接受的。所以不要看到一些公案以为是阿罗汉有分别心，没有，阿罗汉没有，他是悲心里面他特别去怜悯那些富人或者是贫穷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后，世间的布施跟出世间的布施，它的观念在于世间的布施里面是没有看到诸法的真实相，所以有我爱我见我慢啊，有种种的烦恼在做布施，所以会在那边比较、那个这个师父有修，这个师父没修，供养 有修的不供养没修的，这个师父有名啊，供养这个有名的，这个师父没有名气的不供养，这个师父会讲经我供养会讲经的，这个师父默默的我就不供养，这样的布施叫做世间的布施。你做的布施还是在世间里面生死轮回，这种福报会不会结束？会嘛，当然会结束的，等到福报现前以后你就没了。那出世间的布施呢，它的好处在哪里？我对于一切的人都一样的平等的布施，等心于一切众生嘛。那我对于所有的师父法师们，不管他是大和尚小法师大比丘小沙弥，我都一样平等的供养布施。那这时候我的心没有区别这个接受布施的人，那我能力大小随着能力大小而做多多少少的布施，随着当时的因缘做多多少少的布施，我的心一样的清净，没有分别，这样我就是出世间的布施啊，又能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跟菩萨法相应嘛。以后所得到的布施，我不会占为己有，我愿意跟一切众生共享。那这样的布施出世间呢，非常非常的殊胜。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那生活中你知道怎么做一个菩萨，而不要掉在世间里面，已经是凡夫布施了，还想说我是个菩萨。受菩萨戒以后的布施，要知道怎么布施法啊。好，那一种是圣人所称赞的布施，一种是圣人所不称赞的布施。圣人不称赞的布施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一个阿罗汉师父、阿罗汉比丘住持啊，跟一个来布施的人、来供养的人说：“你这个布施以后，祝你在三恶道里面享受荣华富贵。”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是想求来世福报好而已嘛。那你如果像现在，你现在做，即使你让你做总统、做国王，你现在忍着，我不杀害众生，我忍着克制一点欲望，我拿东西来布施，那你不是为了涅槃、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布施的话，那你以后下一辈子做王，那这样的布施下一辈子还是做王，这个时候你当你做国王的时候，你就忘记你前辈子的因缘啊，大吃大喝杀众生，掌握到权力，一个生气就杀害众生，就让众生苦苦恼恼，这样的布施你对未来你还是会造恶业的，这个圣人不会赞叹你。说圣人会赞叹的是你这样的布施是为了涅槃，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圣人绝对赞叹你。我们这种凡夫生也是赞叹你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我们在做菩萨行者，我们更是要往这个目标。那让圣人赞叹，就是我们要能够观诸法实相，看到诸法实相，我们就能够在布施里面，我不可得，接受布施的这个人也不可得，还有财物也是不可得，这三轮体空都不可得，这时候的布施才是究竟清净，跟实相相应。会不会起烦恼？没有起烦恼。要能够不把财物占为己有，要能够跟一切众生共享，要能够三轮体空无所得，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做啦，所以让我们在这种情况，我们好好把握这个因缘，那我们布施的东西里面，有分成财物跟布施跟佛法的布施。在财务的布施里面，我们有分成外财、内财，那也有分成佛法的布施。好，那这两种布施里面， 当然财务对我们来讲好像比较简单，佛法好像比较困难。当然所谓困难是相对于简单来说叫做困难，那困难是相对于你都没有叫做困难，那如果你有你就比较不会觉得困难。那如果你常常在做这个布施的事情，你就不会觉得布施有什么困难。那我们了解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从小或者说从现在开始，我就应该开始要学会布施，不要让布施变成困难的事情。不管是钱财的布施，不管是外财的布施，还是内财的布施，还有不管是佛法的布施，我都要让它简单化、容易化，而且常常在布施。好，那对财务的布施，我们可以想象有哪一些？好，最容易的财务的布施，我们已经知道了吗？以现代人来讲，是钱财嘛，金钱嘛，哦。那如果在平常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食物是不是很容易布施的东西？也许一个朋友来，我们一顿饭招待他，我们这样善心招待他，然后我们不是求他的回报，我们希望接受这顿饭的对象以后能够身体健康，能够事事如意，能够以后他也能够发菩提心，也能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从渐渐的这样发心发心发心以后我的心都是安住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那不是很安稳吗？这样的财外财的布施会不会很困难？不会嘛。好，那在于这方面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很清楚的食物的布施，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在寺院里面我们会点灯供佛啊，会不会很困难？以我们现在程度来讲，我们应该不会困难的了。那我们要帮助别人，其实你也可以从这方面去帮助他，帮助他能够多多少少拿点东西出来布施供养。那从食物、从金钱、从点灯、从香花供佛，对不对？好，从住的地方，这个可能有的人比较困难哦。有的人提供住的地方给人家安住，在对出家的人来讲，出家人处处无家嘛，所以他如果到哪个地方能够提供房子给他安住，这个福报很大。那有的是外出的人，也许是离乡背景的孩子出来念书，也许是有的人从国外来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安顿的地方。那我们能够提供人家这一方面的安顿，你这样的布施是不是也是很殊胜啊？是啊，也是很殊胜啊。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深深的体会了解，你会发现布施不是很困难嘛，哦。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个布施的里面，这个我们布施既然有讲到三个因缘，好，在三个因缘里面牵涉到我们的心，就是有两个，一个是怜悯心，一个是恭敬心。那怜悯心、恭敬心是我们的三个因缘里面的其中一个心，这是布施者他用什么心。那如果对象的话呢，对象的话有分成怜悯的福田，还有恭敬的福田，还有怜悯恭敬的福田。这是什么意思啊？怜悯的福田像什么？像我们一般人他会生病的动物来讲是猫狗，对不对？好，猫狗这些众生他会生病，对人来讲人也会生病啊。那恭敬的福田呢？恭敬的福田像佛啊，是不是？像阿罗汉啊，像三宝啊，还有父母亲，是不是我们应该恭敬的福田啊？当然是我们应该恭敬的福田啊。那什么叫做怜悯恭敬福田？哦，怜悯恭敬福田哦，佛是不是值得怜悯的，值得恭敬的？佛是值得恭敬，但是佛不是要我们去怜悯他的， 因为以佛的程度来讲，佛的福业他不会生病，佛不会，所以我们不是以怜悯心对待佛陀，我们是以恭敬心对待佛陀。阿罗汉呢，阿罗汉有的阿罗汉他生病，这时候我们除了恭敬心之外，我们还有怜悯心，所以我们要以怜悯恭敬阿罗汉，这是福田。所以在怜悯恭敬这个阿罗汉的时候，我们福很大，所以在唐朝的时候，我们在拜三昧血忏的时候，里面讲说悟达国师他因为接受皇帝的沉香木的那种座椅，所以他起一个娇慢心，你看我修得这么好，皇帝这么赏识我，给我这种沉香木，所以起一个娇慢心以后，他十世之前啊，在汉朝里面元亮跟曹操的这种关系之下，已经冤亲债主找上门来，在他的膝盖上面长一个人面疮啊。那这个时候的悟达国师就想起怎么治疗都治疗不好了，就想起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照顾一个病比丘啊，那这个病比丘接受他的照顾以后治好了，就跟他讲，你如果以后碰到的事情，可以到四川的某一个地方有两棵树做记号，你可以来那边找我。好，这个时候的悟达国师想起他以前是个小比丘的时候曾经照顾这个病人，而且得到这样的一种交代，他就回到四川去，真的找到那个有记号的地方，然后见到这个人的两个徒弟，然后带他去见，见他，见到这个比丘以后，这个比丘就，要用三昧水跟他洗的时候，这个人面疮跟他讲：“你在过去生里面知道元亮跟曹操的关系吗？”“当然知道啊，我是，读书人嘛，出家之前都已经读很多书了嘛。那，你那时候误杀了我，你跟皇帝讲了一些话，让我被皇帝斩死，所以我恨难消，跟着你十世。那你当个出家人，你在这十世里面，你都持戒清净，都没有犯错，所以我们对你没办法。但是因为你现在一念的骄慢啊，所以现在我才能够趁虚而入。但是你知道你那个病比丘，就是现在这个人是谁人吗？”“不知道。”“他是迦诺迦尊者，他是个阿罗汉。你如果不是碰到阿罗汉，要为我们解冤释结，来跟我们化解掉这段恩怨的话，要用三昧水来解除我们之间的恩怨，那你还在受这个苦。”这时候原来是有这段的过去的因缘，所以他悟达国师这时候才被那个阿罗汉用三昧水洗了以后，才解除掉人面疮的苦。所以你看阿罗汉们，他们可能在我们人世间里面各地都有阿罗汉们，但是你会看不出这是阿罗汉。但是阿罗汉他有的过去生的业缘，他也生病，也是需要人的照顾的。所以我们对于阿罗汉，我们会有一种怜悯恭敬的这种做法，所以他是我们怜悯恭敬福田。那另外一个怜悯恭敬福田是谁？父母亲啊，父母师长。父母师长是值得我们恭敬，他对我们有恩，我们应该恭敬。那而且他们有还会有生病的状况，老病死，所以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会问你对你的六亲父母师长有没有舍弃掉他们在生病的时候的状况啊？他们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舍弃而不照顾他们的？好，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怜悯恭敬福田，我们应该要恭敬之外，还要怜悯他。所以他们也需要饮食、衣服、卧具、汤药了。如果我们越了解这个话，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菩萨更需要去，一方面我们要财布施，一方面要法布施。你看很多人 这个时代里面啊，很多人他已经忽略掉这些了，子女弃父母而不顾，徒弟把师父丢着不管。以前是孩子会照顾父母亲，现在孩子只赚钱来请外劳照顾父母亲，越来越不像话。但是好像你会有理由说啊，现在是工商时代的嘛，好，那工作赚钱，那大家分工合作。但是在父母亲的心中，他养你一辈子，结果你请个外劳来照顾他，好像那个外劳是他的孩子一样在照顾他，这个好像有一些失去灵敏恭敬福田的用意哦。好，这是我们觉得很可惜的。那当然在恭敬灵敏福田的时候，我们的心必然是不是灵敏心就是恭敬心，要不然就灵敏恭敬心同时一起来。好，那这是我们比较知道的。那对于接受布施的人，我们就分成几个次第啦。接受布施的人，从远地来的人，我们知道他的苦很辛苦了，从远地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对这种人，我们要特别去跟人家关照、关心、关怀，让他能够来之则安之啊！哦，那个就像我们南众去当兵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我们南众去当兵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哇，那个营区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搞不太清楚。那如果这个教育班长是很慈心，会替人家着想了，就会跟你亲切的招呼好，认识个环境，让你安住下来。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女众她嫁到你这个夫家来的时候，夫家里面的婆婆、哦、那些姑啊、叔啊、伯啊，这些人都能够好好去对待这个嫁过来的这个媳妇的时候啊，会让这个媳妇安住在这个家庭里面。那这样的一种，这是一种布施哦。你这样子是跟他讲讲好话，关心他，让他能够安住在这个地方，那这样就是一种布施了。而且这个布施的福很大，从外地来的，从远方来的，好，都会应该这样帮助他。好，那表达我们帮助一个人，除了钱财、饮食、衣服、卧具、汤药之外，就是我们的脸色啊，和颜悦色，还有我们的讲话的柔软慈悲，都是一种表达。还有我们的一个眼神，你的眼神是很关心、很柔和的，不是那种凶恶的眼神。好，那这样的一种表达，我们都是一种慈悲，都是一种布施哦。还有我们的动作、身体、语言，我们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很诚恳、很恭敬、很关心对方的，那这样的表达方式就会显得我们这种菩萨是可亲近的，啊，是很慈悲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让远来的人很能够安住在这里。那对一个要出远门的人，我们也要能够让他能够放心的出去，该准备的东西我们帮他准备。所以对远去的人，我们知道怎么去帮助他，哎，这个福也是我们菩萨该学的。远来的人、远去的人，好，还有病人，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病人他的身心都很烦了，那我们知道照顾病人，我们要知道要能够怎么样跟病人讲话，安他的心，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他药，哦，让他能够宽心，能够用药，该睡的时候就睡，该休息去休息，而且能够帮他找到好的医生。那有访客来，知道什么时候该让他见面，什么时候不该让他见面。病人是要休息，而不是需要见客。那我们了解这个，所以我们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拿捏，才不会造成病人心情郁闷，病中 病上加病啊，这是我们知道怎么去照顾病人，所以我们菩萨要学这一些啊。那对饥饿的人没有东西吃，那他没几天就死了嘛。那饿鬼的苦我们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在这边还都有得吃。那饿鬼的苦非常苦，那我们对于那种饥饿的人，我们应该要能够去理解他，体谅他。饥饿很渴的人，我们知道他的需要，我们适时的提供给他。好，那对于亲友还有亲戚朋友知识们，我们也都知道要怎么样去帮忙他。好，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这是我们用怜悯心来说。那对于恭敬心的人，我们知道有持戒的人我们要恭敬啊，即使只是持五戒，有持八关斋戒的，有受菩萨戒的，有受沙弥戒的，释迦牟尼戒的，比丘戒、比丘尼戒的，那有精进在行，修鸾位、顶位、人位、世间第一位的，有已经证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辟支佛、菩萨、佛的果位的，我们都一样要恭敬啊，这是对象来说的嘛，好，所以。像这种情形，我们要能够很清楚这样了解以后，我们在布施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那虽然有这些灵敏恭敬的福点，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平等的对待，这是我们一直强调在菩萨法里面的。但是你又要知道这些如幻如化的现象当中，它所现起的不同的因缘状况，这是你又必须要知道啊。好，那在财务的布施里面呢，我们一定知道衣服。你看佛陀对一个有一个女众啊发狂了以后啊，那他丧失他的孩子，所以到精舍来到处找，找到他佛陀所住的精舍来的时候，那发狂了以后衣服都没穿呢、啊。后来他见到佛陀的时候，他醒过来，醒过来又很害羞啊，没有穿衣服的妇女见到佛陀，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佛陀慈悲，要阿难尊者去拿一件衣服给他穿。佛陀不会说我是个佛，所以这些事情是你们的事情，没有。佛陀还是照样这样去关心众生，他知道众生，他知道这个女众需要是现在是一件衣服来遮身体，因为他发狂的时候，发疯的时候，他是不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晓自己身体的状况。等他清醒的时候，他就知道害羞，这时候赶快给他衣服，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佛陀才安慰他的心，那跟他说法，让他能够得法眼净啊。好，所以有人需要的是衣服，有人我们有时候，当我们经过合欢山。在那边停留的时候很冷啊，我那个山风吹起来很冷很冷。那在那种地方，我们自己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别人的苦我们能够体会，赶快布施衣服给他，让他包着身体不会那么冷。那地方那么冷，赶快给他热水，让他外在不会冷，然后内在的身体也不会冷。这个布施衣服饮食，那有人需要药啊，你要布施给人要，那有人需要住的地方，布施的他住的地方，我们要看情形啊、哦。有人需要的是，车子、钱财啊、哦，那种种这些，我们知道这个财务里面有很多。那有的人，也许他需要的是生活的技能，我们就布施生活技能给他，教他怎么样工作，教他怎么样能够维生维持生命，好，能够做一些事业。啊，有的人需要的是一些方法，需要一些观念，佛法里面的，或者说生活里面的一些技术，我们都可以布施给他了。那如果那个财务来讲，除了刚才讲那些外财之外，还有生命。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比较容易做的是什么？捐血嘛，对不对？ 我们身体的血250cc 或者 500cc， 这个捐血不是很困难的吗？又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又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看起来好像它是没有用的东西，但是平常有的人他舍不得，我们能够舍，所以当我们在布施这个血液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想，释迦佛在过去生里面，他为了五个夜叉鬼而舍弃他的身体的血，是什么因缘这样？因为释迦佛他在过去世里面当个国王啊，这个菩萨、啊、用十善法治理国家的时候，整个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这些鬼哈、哦，五个夜叉鬼通通找不到不好的人的那些秽物来吃，所以他觉得快被饿死了，恶鬼都已经很饥饿了，快被饿死又饿不死，所以那种恶鬼很痛苦，所以这五个夜叉鬼就去找国王，国王说既然你们没得吃好，那我身上的血给你们吃，所以就从身上出了五个孔，然后这个孔当中血液血管里面的血都喷出来给这些鬼吃，这时候的释迦菩萨、啊、这个国王啊发愿，希望以我现在能够用身上的血来滋润喂饱你们肚子所需要的这个食物，那在我以后成佛的时候，我能够用戒定慧的法水能够消除你们的贪嗔痴的烦恼火，能够满足你们的种种的习面里面烦恼，满足你们的那些要得到甘露涅槃的这种渴求欲望。当释迦菩萨他这样发愿以后，喂饱了这五个夜叉鬼，到最后真的他成佛，现世里面就是第一个度了这五比丘，有这个五个五比丘先得度的因缘哦。所以我们的血虽然我们没办法像释迦佛哦，他过去生这样现世里面就能够把这个身体的血拿出来救度众生，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捐血，这个我们又发一个愿，当我把身体的血布施的时候，我就发一个愿，以二所得的功德果报跟一些众生共享，而且能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得到佛智。那在十相法里面，没有血，没有我，没有对象，这一切施者、受者、财物都不可得。这样观察，但是因果业报里面是有，因果业报里面通通不染着，不是我要受用，是为了一切众生受用。用这样的思维，这样的观想。所以这是属于财物的部分，可能是身体，可能是身体的一部分，可能是整个生命，都没关系，我们先了解以后才知道怎么做。好，那在布施里面，我们的财物刚刚讲我们很容易嘛，你讲话就是一种布施嘛，眼神脸色眼神都是一种布施，一个动作都是一种布施。你看我们在平常里面，你跟人家倒茶，虽然看起来是小事哦，但是因为你的诚恳恭敬心或者你有一个灵敏心，你这样倒茶的时候，对方也能够感受到你这一份的用心哦，这个就是布施。所以我在军中服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出家嘛，我们那个营的辅导长，他带着三个连的辅导长要进去他的房间开会的时候，我就先帮他开门，然后连营辅导长进去里面，连辅导长三个也进去里面，我是最后一个轻轻的把门关上来。那过了几天以后，其中一个连辅导长是我小学同学啊，他就跟我讲，那个营辅导长说你很懂事，为什么？他知道帮我们服务啊，知道帮我们服务，让我们能够不必开门，我们就可以进来，关门的时候又可以轻轻的关起来， 我不会吵到我们。那这个就是一种服务，这个就是一种布施。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那个生活里面啊，你如果会这样开门乒乒蹦蹦，那算布施吗？那不叫布施，那不是布施哦，那是吵闹哦。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能够安安稳稳的让自己心安住下来，我们帮助一切众生，让他也能够得到安稳，心是快乐的，不会恐惧。有人讲话很大声，有人动作很粗鲁，甚至你看有的那个一下子脸色就给人家难看，那个都不是。有的眼神很凶恶的，那个都不是布施，那个是不好的行为。那我们在生活习惯里面，我们所注意到的像什么？关门、开门、拉椅子，都是很粗鲁的。洗碗的时候起起搓搓，哦，很粗鲁的。吃饭的时候洗洗漱漱，也都很粗鲁。那叫布施吗？那叫吵人，很吵闹。这些都是要改进的。我们真的要布施菩萨哈，这些东西都要学得很庄严。庄严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一切众生而得庄严，然后自己也得到利益啊。啊，所以大士那时候在军中啊，哦，已经有得到了这一点，运用在生活里面啊，所以那时候在军中很好过啊。他的线报马上这样，那个我们辅导长跟我讲。当他放假回来，他就讲说：“啊，郑长官啊，你休假吧，是不是很快乐？我们为别人服务，我们马上有福报出现的。哦，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很好？对啊，所以我们要学。然后我们当菩萨的学到这些以后，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教。你身体力行以后，你再教别人，你帮助别人。”所以跟大家讲，有个孩子，我在教他怎么去为大士倒茶的时候啊，刚开始他不习惯，因为他家里面有佣人，所以他不喜欢跟他倒茶。那教我来慢慢教他怎么倒茶泡茶，他泡一次以后，我第二次再教他，他还是不习惯。但是第二次鼓励他以后，第三次他就自己要来泡茶了。现在很乖，非常乖的。现在隔了两年，非常乖，他自动会来为长辈，不止为师父做，会为父母亲做，为奶奶做。他变得很乖哦。所以你看看，你帮助一个人学会教他怎么布施的时候，他的心非常善。那小孩子不懂得什么叫三轮提供，我们大人懂。三轮提供的事情以后再教他，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是要能够，对我们来讲，我们懂这些，我们不懒惰，哦，好，那在其他的地方，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布施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等到以后，好像存钱存够了我才去布施。我们要随时能够布施，就像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想说僧众在结下安居的时候90天，那我要在最后一天才去供养，我要把90天所存的那个我的养的牛的牛奶，90天以后一次挤出来去供养。结果他到第90天挤的牛奶有没有90天的量？没有，只有一天，他只能拿一天的量去供养。为什么？因为牛奶的存在奶房里面的那些牛奶只能存一天的量啊，不能存90天啊。所以这是我们平常要常施不废啊，哦，要随时施啊，要看情形来布施，而且在路中我们就要能够布施啦哈。那佛法的布施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能够把世间的善语，就能够帮助别人。有时候一个人有烦恼， 或者说他需要的生活技术，你帮助他，教他，不要吝啬。我们懂得，我们教别人，我们有智慧棒，而且教学相长，越教我们的智慧就越高。世间里面是知识越高，在佛法里面是智慧越高。那所以我们在当法师的，我们要照佛法的所说的，我们知道要为众生说，令众生对三宝升起信心的法，要能够让众生升起信心，要跟众生建立的是因果观念，然后要为他说四圣谛法，甚至要叫他启发菩提心，能够行六波罗蜜究竟成佛。所以悲悯众生，不舍众生，这时候这是佛道因缘啊。那能够观一切法空，这是涅槃道的因缘，这两个因缘。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讲，女人以称谓为利，小儿以啼哭为利，国王以傲慢为利，沙门以忍辱为利，那阿罗汉以专精为利，如来以大慈悲为利。所以佛陀是以大慈悲为利了。所以悲悯众生，不舍众生，这是佛道的因缘。那阿罗汉是以专精为利，他要在观一切法空，这是涅槃道的因缘。那我们在法布施里面，我们从这个地方渐渐的引导我们能够信亲近三宝，能够相信三宝。那这时候我们的法布施里面，现世里面我们会得到口中有香味啊，口中会出莲花香味的。那来世以后我们会得到有好的名声，会得到人家的恭敬尊重，而且会长得相好庄严，那身心都得到安乐，那又会有威德光明，那一切人都很喜欢你，又能够智慧辩才都具足，又烦恼越来越少，又能够得到涅槃解脱，这样的一个果报，是不是说法非常好？所以希望我们做个菩萨，不管是财布施还是法布施，我们都能够渐渐的把佛法、经律论、戒定慧这有相关的，我们都能够跟一切众生分享。虽然出家是以法布施为主，那但是我们在家学到佛法以后，我们把它宣扬出去、弘法出去，那这样我们在菩萨道上的谈波罗蜜，就能够财施、法施两者一起施，那也能够帮助我们圆满这个檀那波罗蜜。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吧，阿弥陀佛。